生命，新的身份，新的地图，新的照命。真道奋进复活节特辑，在基督里做神的子民，和你一起学习做主精兵，活出意义。讲员郑子民牧师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很高兴在真道分解复活节的特辑当中，我们一起来分享以弗所书哈。我们会用八次的时间来查考以弗所书。那我给这个复活节的特辑起了一个主题，叫做在基督里做神的子民。那为什么要用神的子民呢？神的子民本来是以色列人或者是犹太人的身份。那在旧约圣经的利未记啊，有一个主题，就是神说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。所以神的子民呢，是表明人与神的关系。那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都成为了神的子民。这个呢，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要表达的信息。我们成为新的以色列人，我们在基督里做神的子民，那么我们这样的身份有什么样的责任呢？我们怎么能够才能活出神子民的见证呢？希望呢，通过以弗所书的查考，我们一起来学习，也希望对我们的生命有更新，让我们在这个弯曲被扭的时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是第一讲，第一讲我们的主题是神子民对身份的认识。在以弗所书一章一节呢，保罗就说，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。那我们第一个身份呢，就是保罗称我们为圣徒。那圣徒呢，本来也是以色列人的身份，就是指着那些对神忠心的以色列人。那现在呢，圣徒保罗就讲到是以弗所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。那今天呢，也是我们这些在主耶稣基督里归向神的人。在圣经里边呢，有两个字哈，一个是义人，一个是圣徒。那么他们有什么关系呢？义人呢是单数，好像挪亚说他在当时的世代是个义人。那圣徒呢是复数，也就是一群的圣徒。那义人呢，他们相信神，并且呢以行为表达出他们的信心。那圣徒呢，是神所拣选的人，对神的拣选，对神的救恩做出回应。所以圣徒呢，是由众多的神所称为义的人所组成的。那我为什么讲这一点呢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要思想啊，今天神不只是单单救我们一个人，神所拯救的是一群人，神希望建立一个属神的群体。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信仰，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个信仰只是当做一个自私的信仰，一个为我服务的信仰。原来神拣选我们，不但拣选我们，拣选整个一个属神的群体是有目的的，就是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来为主做见证。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为主做见证呢？这里保罗勉励我们说，我们要有忠心，才能够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第四节哈。第四节保罗说，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。所以我们的身份呢，除了我们是圣徒，我们还是被神所 拣选的人。在这里有一句话，可能弟兄姊妹我们不容易理解啊，就是在创世以前。哎呀，有人就猜想了，是不是在创世以前神就知道哪个人是好，哪个人不好，所以呢就拣选了那些好的人呢？其实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想这件事，也就是我们思想神的创造的计划和神救赎的计划。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人，这是我们从创世纪里边可以学到的。为什么这样创造呢？一方面，神把他的特质，比如他的慈爱、公义、怜悯等等赐给人，并且呢，让人可以与神有沟通，可以敬拜神，可以遵行神的旨意。神的心意是希望我们人类啊，与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。那神的救赎也是有同样的目的。当人犯罪以后，人跟神的关系就断绝了。神救赎人类归向神呢，也是希望我们重新恢复跟神的关系，重新的归向神。所以神的拣选呢，就代表了神一直的心意，就是要拣选人归向神。我们举个例子哈，比如说神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，那神拣选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希望他们，就是亚伯拉罕还有以色列人呢，都成为神的子民，来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做见证。那神在基督里拣选我们，也同样是让我们成为神的子民，归向神，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荣耀神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了，他说神拣选我们呢，是让我们呢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，从这一点呢，我们就知道真神跟假神的分别了。假神呢是不管道德的标准的，但是我们的神是圣洁的，而且呢他也希望我们成为圣洁。我们只有成为圣洁的子民，才能够归向神。刚才我们讲到利未记的第一个主题呢，就是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这个是表明我们跟神的关系。那么利未记的第二个主题呢，就是神说啊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圣洁是神在主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身份。那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代替我们除去我们的罪，所以呢他就把圣洁的名分赐给我们了。所以今天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呢，我们就成为了圣洁。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要追求圣洁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配得上神给我们的身份。神拣选我们，还预定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那这个呢也是我们的身份。我们不单单要跟神建立一个关系，而且呢要建立一个最亲密的关系。所以在圣经当中啊，神用了两种的关系来表达神与我们的关系。一种呢讲到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，那是用什么来做比喻的？对了，就是用夫妻的关系来做比喻的。那第二种呢，就是讲到父亲跟儿女的关系，讲到神是我们的父亲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可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。那这个呢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。神拣选我们，让我们成为圣洁，让我们归向神，属于神，并且呢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，这个是神的旨意。神这样做呢，是希望我们 归向神，可以赞美神，可以荣耀他。那这个呢，都是神的心意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今天我们归向神，神拣选我们，是神从创世以前就所定下的旨意了。那我们如何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呢？我们看第七节，经文说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神差派他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世界。这里讲到这爱子，就是是神所最爱的。那他差派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世界，并且呢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，代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，这样呢，我们的罪才可以得到赦免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这是神丰盛的恩典，这是非常大的恩典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蒙恩的人。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明白啊，神啊，你为什么这么爱我们呢？神啊，你为什么让你的独生儿子、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呢？难道神你就不能用其他的方法吗？虽然我们不明白，但这确实是事实。神就是这样爱我们，虽然我们不好，我们常常得罪神，但是神却没有舍弃我们，神却这样的爱我们。神的旨意呢，就是要我们在他的独生爱子里边能够得拯救，我们的罪得赦免，我们可以归向神。对神这样的大爱，我们应当怎么样回应呢？我发现呢，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可能在教会里边，我们讲十字架的救恩讲的很多，甚至可能讲的太多了，讲的太随便了，以至于我们的心里就不再受感动了。或者说救恩变成了一套的理论，是头脑的一些知识。有人说，哎呀，如果我不讲十字架的救恩，可能就变成异端，可能就变成不纯正的信仰，于是呢我就讲。但是呢，生活跟信仰是分开的。有一次我听到一位牧师讲到，对不起我这样讲，那他开始前一半呢就讲十字架的道理，讲得非常的清晰，但是呢后一半当他讲应用的时候呢，就完全跟主耶稣的救恩就没有关系了。那这个呢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神拯救我们不是一套的道理，神拯救我们是要我们明白几件事情。首先呢，让我明白罪是多么可怕，可怕到一种地步呢，需要神的独生爱子付上生命的代价。那当我们知道罪这么可怕的时候，我们应当怎么样回应呢？我们就不能够再犯罪了。十字架的救恩也让我们明白神的爱，神爱我们爱到一种地步，愿意为我们牺牲生命。那我们对神的爱也要回应，我们要全心全意的爱主，这样才能够配得上神的爱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第十节哈。第十节说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在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。那这个就是神的计划，而且呢神的计划会一步一步的实现的。神是一位有计划的神。在开始神创造的时候，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呢，神就按着他的计划一步一步的来创造这个世界。最后呢，神创造我们人类，让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来管理这个世界。那当人类犯罪的时候呢， 那神又按着他的计划一步一步的来拯救人类。他先拣选人，然后呢，在旧约的历史当中啊，把他的救赎计划一步一步的向人类启示出来。那到了新约的时候，让主耶稣基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来实现他的计划。那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第十节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这个是神将来的计划，就是将来到了神的时间，神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。这个是将来神的新的创造，就是新天新地。那将来万物都归向了神，因为万物本来都是神所创造的。那在将来神的计划当中呢，一切都实现了，就是神接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让不仅人类也是万物都重新归向了神。那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回应神的这个救恩的计划呢？十三节说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听真理的道，而且呢，按真理而相信。今天有太多的道理啊，是不符合真理的教导，那我们一定要小心分辨啊，特别是当这个世界有很多灾难的时候，或者日本大地震的时候，核辐射的时候，哎，有人就在那里呢创造一些理论啊，讲哎主耶稣什么什么时候会来，那这些我们要小心分辨，到底是不是符合圣经的真理呢？我想跟弟兄姊妹讲一点呢，就是迷信跟真理是有很大的分别的。迷信呢是自己发明出来的，真理呢是神启示给我们的。迷信呢是为了自私的目的，是为了你个人的好处，但是神的心意呢是要完成他创造的计划，他拯救的计划，将来新天新地新创造的计划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福音的真理上好好的扎根。扎根的意思呢，就是我们要真正的认罪悔改，真心的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。如果我们真的得救了，真的有重生的生命了，就圣灵住在我们里边，成为我们得救的凭据。那将来在神的国里边，我们也是凭着圣灵的印记来领取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。所以呢，我在这里还想再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我们得救啊，是神的救赎计划的一部分。我再讲一次哈，我们得救是神的救赎计划的一部分。那这个表明什么呢？我一点一点跟你分享哈。今天呢，我们常常只关心的是个人的得救，当然个人得救是很重要的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地上有一个人悔改信主呢，在天上连天使都跟我们一起高兴。但是我们也要明白呢，是先有了神伟大的救赎的计划，那才有我们个人的得救。那我们的得救呢，是神的整个救赎计划的结果。就拿最近日本地震救援的工作做例子哈，那先是政府有这个救援的计划，那去派人去拯救了，当中被救出来的人呢，是整个的政府的救援计划的一部分。所以我们要从一种个人的信仰当中走出来， 进入到以神为中心的信仰。神爱我们每一个人，这是实实在在的，但是却不是鼓励我们自私，只顾自己，只想自己。我们应当回应神的爱，我们应当多一点的明白神的心意，并且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来侍奉神，服侍神。举个例子来讲，父母跟儿女的关系，现在呢，我们很多孩子啊都是独生子女，那很多的独生子女都被惯坏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些惯坏的儿女呢，只懂得跟父母要东西，而不懂得孝顺父母。那我们不应当学这些被惯坏的儿女，而是应当学习那些孝顺的儿女。我们的责任就是用我们圣洁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做见证。我们在地上活一天，就要荣耀主的名。在这段经文当中呢，有几个字反复的出现哈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那一个字呢，就是神的旨意。神在创世之前已经计划好了他的拯救计划。那神的计划呢，在历史上就一步一步的实现了。在旧约圣经当中，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，那通过他们呢，建立了以色列的民族。那通过这个民族呢，神就一步一步把他的救恩展示给人类看。那到了新约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实现了这些救恩的预言，实现了神救恩的计划。所以呢，刚才我们一直在讲，我们的得救是神救赎计划的一部分，而且呢，将来神的救恩的计划会完全的实现了。那第二个字反复出现呢，就是神的荣耀。我们的信仰不应当是自私的信仰，我们的信仰呢，是应当以神为中心的信仰。不论我们做什么，都是为了荣耀神。我们得救是为了荣耀神，我们今天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也是为了荣耀神，我们今天侍奉神、传福音、牧养都是为了荣耀神。我们知道将来神的计划会完全的实现，神所创造的一切都要一起来赞美神、荣耀神。弟兄姊妹，盼我们都能够明白神的心意，让我们跟神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。不单是正常的关系，我们跟神要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，让我们好好的爱主，也让我们建立一个圣洁的群体，就是不单单你一个人爱主，而且呢，你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爱主，一起按着神的心意来生活，让我们以我们的生命来荣耀神的名。不单我们个人的生命要荣耀神，我们整个的群体、整个的教会都要荣耀神。